各位弟兄姐妹、慕道朋友，早安！感谢神也给我这次机会，再给大家继续来分享神他自己的话语。这个去听这个其他牧师讲道以后，学了好多东西。所以我今天呢，就学那个这个菲律宾的那个陈彼得牧师，就是 Peter Tai Chan， 他这个每次讲道之前，他都先给大家考试。所以我现在就给大家也这个也学他的一套啊，也给大家试试看。所以我把这个动物放在上面，大家猜猜看，这个是哪个国家？好吧，这是澳大利亚啊。对，这是澳大利亚。下面这一个，这是我们祖国，对不对？这个呢？非洲？肯尼亚？不对，是英国。肯尼亚也有，肯尼亚也有，肯尼亚也有。这个大家应该清楚啊。坦桑尼亚的人都知道这个，这是哪个国家？哪地方？波斯，丹麦，你知道 ？OK， 这个呢？是吗？这个呢？这个比较难猜。不是，世界各地不是，这是加拿大。这个马它比较特别，是加拿大的一种马，所以这是加拿大的一个国马，它的国马。这个是什么？
纽西兰，
对，贾牧师不在啊，这是纽西兰，这是新西兰，这个的，这个大家都知道是美国，对不对？这个呢？
新西兰
，大家有没有读过圣经？这个是基督徒，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上次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了这个神家里，对吧？我们讲神家里就是神的自己的教会。那么我们讲了，在神家里面有五种不同的事情，有五种不同的这个人。第一个是家里面有什么？有家人，家人就是你和我。第二个是什么？还记得吧？家事要慢慢来。首先第一个要有家长。这个没有家长不行。这个教会里面的家长是谁？不是牧师啊，你可不是牧师，不是牧师，是基督神他自己。所以在一个教会里面，如果说这个家长的位置没搞定，就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说是把这个教会里面把这个牧师或者某一个执事或者某一个长老当作是个家长，他说了算的话，那这个教会是必定是不讨神喜悦的一个教会。所以一定要搞清楚这个主次关系，一定要搞清楚，家长是神他自己。那么第三个，家里面要有家教，没有家教的时候，这个孩子这个、家里面的这些家人就是什么，就是个野孩子。一定要有家教，这个家教就是从神他自己的话语而来，从主日的讲台，从我们的查经班，从我们的主日学而来。所以我们要学神他自己的话语，要注重这个家教。第四个就是家有家业，家有家业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出去传福音，要让神的国扩张，不要整天就是想到自己要买个大房子，买个好车子，你可以买，你可以，这些东西都可以买，但是你要想到神家里面的家业是什么。最后一个是吧？家里面有家事，我们家里面有家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什么？大家要家事分享，洗碗的洗碗，洗菜的洗菜，烧饭的烧饭。每一个事情大家一起来做，不能什么事情都让一个人做，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上次跟大家讲的这个五个这个不同的这个家里面的分工，家里面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职分。那么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这段经文，也就记得上次的那个讲，上次是说神家里就是神他自己的教会。那么今天我们来讲，神他自己的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那个这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二十五章到二十七节，第五章二十五，第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就讲得很清楚。神家里，神他自己的教会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思想，为什么神家里这个教会是一个荣耀的教会呢？那么这段经文呢，大家都很熟，特别是我们弟兄更喜欢，为什么呢？如果说我把这个前面的前后经文打在一起，大家可以看到， 从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开始，我们哥们最喜欢的是什么？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也要顺服自己丈夫，这是我们哥们最喜欢的。那么这段经文，如果说你从头看到尾的话，保罗这段就是告诉大家什么呢？他就把这个基督和教会这个例子来给我们来体会到夫妻家里面的这个关系是什么。所以你看啊，五章二十一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哇，这个读了以后心里面舒服的不得了，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你们做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所以你把这一段经文从头看了一下以后，这夫妻之间的关系和教会和基督的关系就在这里面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思想这个短短的这个两集半的这个经文。我们下面一起祷告。天父主啊，我们打开了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我们这时候就求你自己的圣灵充满我们。主，这个时候也特别的为孩子自己向你献上祷告，求你赦免孩子一切的过犯。主啊，孩子不配站在你自己天前来分享你自己话语，但是靠着你自己的恩典，主啊，就求你这个时候怜悯孩子，主啊，洁净孩子，让孩子所讲的都能够蒙你自己的悦纳。主啊，更是让这个我们所学的、我们所讲的、我们所听的，都能使你的名得到荣耀，使你的恩典得到彰显。我们感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所以我们来看一节一节，我们来看这个第二十五节的后面这一段，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为教会舍己。所以这就说，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为什么这个教会是个荣耀的教会呢？因为他自己用命换出来的。我记得这个以前我一个执事，他是执事会的主席啊。以前我见过他的时候，我跟他去谈，他说他也是跟那个牧师两个人去一个弟兄家去探访，夫妻两个吵架，所以牧师和这个执事会的这个执事去探访。探访以后，这个牧师就说：“那就你看啊，这段经文，我们看这个，就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啊，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哥们就说：“牧师啊，没问题，我给他舍命没问题，上刀山下火海也没问题。”那牧师说：“你赶紧跟他讲，你对不起嘛，对不起不能讲，为什么？这口气吞不下，这个命可以舍，但这口气什么吞不下？这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人的观点就是这样子，我们什么？我们为了这口气，死要面子活受罪。但是耶稣基督什么？他白白的上了十字架，他真的为我们舍命了。他不是在嘴上讲，对不对？你实在想想看，你真的想一想，我们有多少个机会可以为人舍命啊？有过这机会的举手？没有啊。连我知道的人我都没有，都没有有人有机会可以为其他人舍命。所以那哥们讲说，我上刀山下火海也行，他从来就没有刀山，从来也没有火海，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什么？他真的就是为我们舍命。所以说在这个约翰那个福音里面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再大的。所以这个爱的极端就是什么？舍命，舍命。所以通过耶稣基督他舍了命以后，他给能使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爱到了这个教会，他爱这个教会，他爱到了一定程度什么？他为教会舍命。然后呢，目的是什么？便叫神一切所充满了你们。所以他舍了命以后，神的恩典就充满了这个教会，知道吗？ 然后保罗在这个罗马书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因为我们怕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守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是有感触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耶稣基督他爱这个教会，不是因为我们可爱，他爱这个教会不是因为这个教会啊，张玉在这边或者是牧师在这边，不是，他爱这个教会什么，是说我们这些罪人，他特别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死。这个时候将神的爱向我们充充满满的显明了。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荣耀的教会，为什么这个教会是一个荣耀的教会呢？因为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命是换来的，他自己的命是换来的，他爱这个教会爱到这个地步以后，他舍他自己的命。那么第二点，为什么这个是一个荣耀的教会呢？在二十六节他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大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有没有什么疑问？大家读三遍你看看有没有疑问。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有没有疑问？没有啊。我们基督徒的罪什么东西可以洗净我们？是血。那么为什么在这地方说是用水呢？想过没有？圣经里面全部都说什么？要宝血遮盖我们的一切过犯，没有说什么水可以来遮盖我们的过犯。圣经里面哪个地方讲说是水可以洗去我们一切的过犯呢？四使约翰讲什么？我现在用水给你们洗，那什么后面的那个才是真正的给你们洗。那为什么这里面保罗有没有写错？所以这就是读经的时候你不能一读而过，你知道吗？听上去是吧，那这个水是什么意思呢？那为什么在这地方保罗不说耶稣基督的血来洗净他的教会成为圣洁呢？是不是就是说在除了血以外还有一个水可以来洗啊？是不是啊？不是的啊，我们来一起来思考。那么在我们一般想到水的时候想到的就是什么？就是洗礼。那么这边很明显不是那个洗礼，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洗礼仅仅是个象征，是一个仪式，是一个外在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大多数的人认为这个水是代表的是圣灵，是圣灵。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有记载，就是这个水代表圣灵的这种记载。所以说这个水呢，在约翰一书，那么这个水呢是代表的是圣灵。那么也就是说圣灵要借着这个道，这个道是什么？道是神他自己的话语。所以圣灵要借着他神他自己的话语一起在教会里面动工，在教会里面动工，来成就那洗净的工作。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圣灵借着神他自己的话语使教会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当中可以得到洗净。所以一定要搞清楚啊，除了耶稣基督的宝血以外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洗净我们的过犯，对不对？因为那个耶稣的宝血是什么？我们唯一的确据，是我们唯一的确据。所以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要看清楚，就是什么？是圣灵借着他自己，神他自己的话语，让教会，使教会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以洗净。那么第二个词是什么？洗净。那么洗这个字，如果说你去洗东西的话，你一定是什么？把什么东西给什么？给洗去。洗这个字一定要减去东西，一定要去掉什么东西。你洗手，你就要把手上的污秽什么？给去掉，不是加上，你知道吗？不是加上。如果说要加上的话，那就变成什么？ 不是洗了，是变得软了，你软严实，是不是？当你洗的时候，你必须要失去一些东西。如果你洗了半天，你东西越洗越多，这是洗吗？这不是洗。所以当我们洗的时候，用水接得到来洗净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些东西要除去。除去的是什么呢？除去的是那些不属于基督的东西，不属于耶稣基督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好多的问题啊，我们好多的缺点，不是在乎我们得着的基督太少，不是在乎我们得着的基督太少，而是在乎我们什么？我们有好多耶稣基督以外的东西。你想想看，是不是？耶稣基督赐给你的恩典和赐给我的恩典，赐给牧师的恩典，赐给我们众人的恩典都是一样。他没有说，哎，以恒啊，你表现比较好，我这个血就丢给你撒一点。哦，达斯啊，你表现不好，我这个血就给你流几滴。不是，耶稣基督他命就那么舍掉了，说给我们的恩典都是一样。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耶稣以外的东西什么不一样？好多人有好多的残累，好多人有好多的残累，有好多的忧患，有好多的担心，有好多的恐惧，有好多的害怕，是因为什么？耶稣以外的东西太多。所以这个洗净，洗净的意思就是要把这个属于耶稣以外的，主耶稣基督以外的这些东西是什么，要把它去掉。所以你洗了半天，洗了半天，你不但是这个属耶稣以外的东西没有减少，反而越洗越多，你这是不是洗啊？这不是，这不是。所以这一段经文就是说，要用水借得到把教会洗净，除去不属于主的那些东西。目的是什么？是要让教会成为圣洁。让教会成为圣洁干什么呢？他可以献给自己。所以教会被洗清楚了以后，洗干净了以后，把属于主耶稣基督以外的那些东西洗掉了以后，目的不是什么？不是要让这个教会很好，让大家感觉很好，目的是要献给他自己。所以这段经文好多人就说，耶稣基督，保罗在这边就讲说，耶稣基督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是教会的，是基督的心腹。因为他什么？他把他洗了圣洁以后，他献给了他自己，是作为他的新娘子女儿。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荣耀的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他洗干净了以后，他献给自己。那么在其他的经文里面，在这个以弗所说第一章和我们这段经文后面的同时也讲了，教会也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也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在以弗所说一章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这么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成为教会，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在五章三十节也说，因我们是他的肢体，也就是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保罗在使徒行传也讲过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大家也很熟悉。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说，使徒行传里面这么说，保罗在这个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突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到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大家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想想看，保罗有没有直接逼迫过耶稣啊？没有。保罗逼迫的是谁？是基督徒。保罗逼迫的是当时的教会。保罗逼迫的是当时被看作是一个新的异端的一帮基督徒。但是主有没有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的门徒？他没有。主说什么？你为什么逼迫我？说你逼迫了神的教会，在主眼里面就是什么？就是逼迫了我。所以保罗就很清楚这个事情，以后他就搞定了。他说什么？这个教会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身体。所以当你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时候，我们知道 教会是一个荣耀的教会，耶稣为他舍己，这个教会是他的心腹，这教会是他的身体。有了这样的认识以后，我们就要开始改变我们的好多观念。但有人跟你说，我爱耶稣，但是我不一定要去教会，我为什么一定要去教会啊？我在家里面就行了嘛。或者有人说，我在小组里面查经，我参加你们小组，星期天主日我就不来了，这教会我就不去了，这对不对？不好，不好还是不对？不对。为什么不对？为什么不对？你不能说耶稣啊我爱你，但是我不爱你的那个心腹，耶稣啊我爱你，我不爱你的身体，你能不能这么讲？所以当有人跟你说我去小组不去教会的时候，你要用这段经文来告诉他，当有这样想法的时候，就把耶稣和基督给分开了，把耶稣和教会分开了。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那么这个里面就有点这个你搞科学的人就想，这个里面不太对头，又是身体又是心腹，你怎么把自己当成心腹献给自己？这里面圣经讲的是基督和教会两个，在基督在教会里面的这不同的地位。也就是说，从生命来说，就这个生命来说，基督是教会的身体。那么从教会的前途来说，基督，这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所以生命是他的身体，前途什么？是他的心腹。从教会与基督的联合来说，基督是教会的身体；从教会和基督的这个亲密的关系来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所以生命和联合代表着耶稣基督和教会是一个身体；从前途和亲密的关系来说，基督是教会的心腹。那么下面这个经文就开始来了，毫无玷污、皱纹等病。下面就讲到教会的两种病。保罗没讲其他的病啊，讲了两个，玷污和皱纹。我们一个个来思考。第一个是玷污，玷污这个比较好理解一点。为什么呢？这玷污你就是说你是一个罪，是吧？是一个罪污，是道德上面的一个不完全，是一个瑕疵，也就是说什么？是一个罪的本性使人有玷污，使教会有玷污，也就是内心的意念和外在的行为违背了神的教，被罪捆绑住，这是玷污。同时呢，世俗的一些捆绑也是玷污里面的一种，就是刚才我讲的，不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太少，不是我们得到的耶稣基督太少，而是我们得到的耶稣基督以外的东西太多。你想想看，我们整天忙的是什么？忙的是什么？都是耶稣基督以外的那些东西，小孩打球啊，弹琴啊，上班了，然后这些东西都是，对不对？所以这个玷污呢，你看这个马太福音讲了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种子落在这个荆棘里面，它能不能成为一个成熟的种子啊？不能。为什么？它被挤的，它长不了，它被挤的，它整天那个荆棘什么，就是我们的财物啊，我们的喜乐啊，我们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整天把我们挤得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有的时候真是觉得这个气喘不过来，事情太多，对不对？就是那个世俗的缠绕捆绑着我们，捆绑着我们。所以这个沾污，那么这个沾污的最终的根源是罪，最终的根源是罪。那么要对付罪的话，只能是靠圣灵他自己来动工。所以我们要求圣灵赐给我们亮光，让我们能够对付我们自己的罪。 那么这个是比较好解的。第二个是，第二个病是什么？第二个病是什么？皱纹，有没有搞错啊？什么时候皱纹成了病了？什么时候皱纹成了病了？皱纹的话，在中国以前讲的话，你有皱纹的话是什么？你饱经风霜，历经千辛万苦，是什么？应该是什么？成熟啊，应该是成熟的标志，怎么会成熟的标志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病了呢？有没有人说我去看医生？我今天打个电话去看医生，是吗？医生不对头，我这个有皱纹的，我这个鱼尾纹出来了。有啊，你有毛病的你，除非你是好莱坞的明星，对吧？你要去整容，皱纹不是病啊。皱纹什么时候成为病呢？没有的。但保罗为什么在这样说？皱纹把这个玷污先提出来，咱们也口服心服，下面就说什么皱纹。那就再想想看，为什么会讲这个皱纹成为一个病呢？保罗在这边特别的把它再讲出来了。这个实际上，因为这段经文是讲什么？讲夫妻的，对不对？在前后，刚才我们也读了，从二十一节到三十节是讲夫妻的，夫妻之间这个问题就是怕皱纹。那么皱纹也就是什么呢？皱纹也就是软弱和老化，老了，陈旧了。所以夫妻关系里面，如果说你老了，那个这有了皱纹以后，那麻烦了。你知道，像大陆的我那些同学都是，那结婚二三十年，这个老夫老妻的，小孩都走了以后，现在开始什么，离婚了，为什么？老了，皱纹。我不是说这个满脸的皱纹哈，我说这个夫妻之间关系有皱纹，老化了，老化了。所以你想想看，那个也确实是这样子。你看那个结婚，那个谈恋爱的时候，他们以前那个牧师讲，就是谈恋爱的时候是吧，是诗篇，哇，诗情画意啊，如胶似漆啊，啊，花香鸟唱，然后蓝天白云，啊，一天不见就像一年不见一样。那么结婚以后呢，变成是散文，从诗篇变成散文。这散文，你知道，你这个你要去猜它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以前是一天不见就像一年一样，这个难熬啊，一天都不行。现在呢，结了婚以后就变成是度日如度年，啊，是不是？还没有结束，等到空巢了以后，就变成了八股文，就变成八股文，就是知乎宅也。啊，这个字就是你，就越话就越讲越少，话就越讲越少。所以从诗歌到散文，到八股文，有小孩，我中间还是忘了一段，还有一个小孩，有小孩以后就变成应用文，应用文，整天就是油盐酱醋柴，啊，小孩的活动，小孩这样，啊，干那样，整天我们这些，我看我们满脸都是孝子孝女，孝顺儿子，孝顺女儿。小提琴手是吧？不是你拉小提琴，你是帮他拎琴的。大提琴手也是，你不是拉大提琴，你大提琴你都不知道怎么拉，你谱子都不认识，但是呢，你就拎那个大提琴跟在后面跑，是不是张越？啊，张越他懂，是不是？所以有了小孩也是变成应用文，空巢了以后就是变成八股文。那么那个在这个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名言叫做一不做二不休。一不做二不休，那个当时的这个意思是个很积极的意思，就是什么？这事情我要么不做，要做了以后我就一定要做好。那么现在就是给你搞到老化，老化了以后，现在这个就慢慢变，到了那个《水浒传》的时候，什么一不做二不休是另外一个意思，对吧？我做了这个事情以后，我就什么上山，我就必上梁山，是一不做二不休。那么现代这个大陆的这个一不做二不休是很有意思，这是讲什么公务员。我不知道台湾来的弟兄姐妹不知道这个公务员什么意思啊？公务员就是这个政府官员，政府官员，他是什么事不做，他也不休息，一不做二不休，这就是这样的。他什么事也不做，他也不休息，他就坐在那边吃饭拿工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好多弟兄姐妹，这个我们信主时间长了以后，我们什么，我们的灵命也会老化。我们灵命也会老化，我们 这个身体什么，当然你年龄越来越大以后，这个身体的精力不足，对吧？眼睛老花，人们呢却特别的容易累，所以呢就变得就什么，没有以前那么兴奋，没有以前那么火热。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老化起初的那个热心什么没了。你想想看，你刚信主的时候，那是多激动啊！给这个传福音，喊那个弟兄姐妹，喊这些这个亲朋好友，这个来参加教会。你信主信了二十多年以后，你想，哎呀，要不要打电话给那个哥们？不打了，我打了好几次，朽木不可雕也。你喊也怎么喊？我们老化，对不对？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多了以后也老化。你说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什么东西你们不懂？大家都懂，都听过。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出。中国人有句话就是什么？是耳朵根的这个老茧都听出来了。老茧都听出来了。一开始你听这个牧师讲这个道的时候，哇，听了扎心啊！明天回去就改。改了没几天，然后听了十年以后，哎呀，又讲这个。二十年之后一听，哎呀，你想想，二十年你每个星期去教会的话，你听了多少道？你什么道没有听过？还有什么退休会、布道会、什么什么培灵会？你听了多少道？听了多少牧师的讲道？这些道理咱们都知道，这些道理咱们都知道，咱们都懂，你们懂得比我都懂得多。但是我们老话，我们听了，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有一句话，我跟李恒两人以前老讲这句话，就是这个不雅，这个话这个讲的不雅，是大陆的一句话，什么东西不怕开水烫啊？我没讲啊，是他讲的。就是你这到了一种程度以后，什么你再烫我都不怕了，我就是这样子，对不对？老化了，这皮太老，刀枪不入，不扎心了，这就是我们的生命。你听的时间长了以后，你信主时间长了以后，你来教会里面时间多了以后，你就开始慢慢老化了。你脸上的皱纹，你的灵命里面的皱纹就越来越多。所以保罗特别在这边讲，你们不能有皱纹这种病啊，所以要把皱纹这个当成是一个病。那么在教会里面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启示录里面，以弗所这个教会，大家都知道以弗所这个教会什么，是很好的教会。对不对？保罗在以弗所说那个里面写的这个写的对以弗所写的都好啊，他最不喜欢的是哥林多的教会，把哥林多的教会里面的问题讲的全部都讲出来，你们什么分党派啊，什么什么什么乱七八糟事情一大堆。以弗所这个教会什么一写以后，你就可以看着那个调子一下子就什么啊，诗情画意，因为他很喜欢这个以弗所书。保罗在那边建立的以弗所这个教会，后来是谁去基督帮啊？提摩太，约翰是最后，提摩太接着保罗去牧养那个教会，最后使徒约翰都去了。你想想，这是三个名牌什么名牌牧师啊，这还得了？这不得了！但是在启示录里面，老约翰告诉我们怎么说：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经思念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所以他们都能够分辨假先知假使徒，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就是你们什么以弗所教会有皱纹了，所以你们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所以如果说这个皱纹你不把它去掉的话，以弗所书二章第五节这个灯台什么，你以前的功劳没有用，你以前这个教会再好没有用，但是你失去了 那个起初的爱心。教会里面什么？老了，起初的爱心没有了。所以教会里面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时间多了以后，刚才我讲了这教会的吧，这个图是什么？是基督徒，对不对？还记得这个图啊，对吧？奥古斯丁他就看到教会里面这个问题的时候，讲了一句名言，他说教会里面有许多狼，教会外面有许多羊。当然了，奥古斯丁他当时是讲的时候是讲那个这个狼是讲这个假先知，所以当时那个这个教会里面，在那个初期教那个在那个这个早期教会里面有好多这个假先知假来异端，所以奥古斯丁就是当时就是说这个这些人是狼。但是你看看我们现在的教会里面，这个情况很像，好多的羊在外面，我们要去传福音，在教会里面呢有好多的狼，为什么呢？你看看这个，你再仔细看，变成这样子啊！你以为这从远处一看是一个羊啊？啊，还有人模人样的，你看，那么这结果是什么？是一个狼。你再看看，再看看这个，在前面站的那个，你看看前面站的这个，对吧？你再仔细看，原来是这个。看清楚了吗？这个好好看、啊。这个羊，这个、后面是什么？他站在前面的，你知道吗？我不是讲教会里面的，我们教会站在前面的这个是服侍的这样的，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是一个比喻啊，不要 take it personal。你看，所以教会里面有好多这种披着羊皮的狼。这个达拉瓦国的这个吕牧师，主恩堂的那个吕尤志牧师，写了一个打油诗。这打油诗是写什么呢？他就说是这个追求方便，妥协信徒之钩啊。这是吕牧师写的，我是 quote 他的。他说：“来这礼拜像着羊，回到家里变着狼，羊皮披在狼身上，看来好像是只羊，回家挂在大门上，下个礼拜再穿上。”结论是什么？假冒伪善，难进天堂。这就是披着羊皮的狼。那么，这是负面的。所以呢，吕牧师呢，他还好，他还有正面的。正面的是什么？就是一个这个好的基督徒。我们来一起来看他写的这个，写的很好。好的基督徒是什么？是有信念、忠心基督徒之歌。来做礼拜像只羊，认罪悔改不做狼，狼皮丢在垃圾箱，从此里外都是羊，羊毛留在奉献箱，下个礼拜还会长。羊毛留在奉献箱，关键问题是下个礼拜还会长。灵命晋升，欢进天堂。希望我们大家都像这样子啊，不是刚才那个披着羊皮的狼是不能做，我们要做的是这种，是做一个属神喜悦的羊，每个星期来把羊毛留下来。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教会里面的好多这个问题，好多的这些这个状况。那么这个教会里面，大家看看，刚才我们就讲了，说这个是个荣耀的神家里，是一个荣耀的教会，对不对？那荣耀的教会是他自己舍己的，是基督的心腹，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刚才学了好多的经文，应该是毫无玷污、毫无皱纹等类的病，也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那你我什么？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麻烦了，你知道吧？我们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每一个教会都有问题。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怎么能够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呢？怎么能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呢？所以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对教会的观念，我们要改变。我们对教会的观念，我们必须要改变。以前那个牧师来之前，我给大家打了一个预防针，我说你们对这个牧师啊，不能。这两种这个极端的看法不行，一个是把牧师当作圣人，讲什么金口玉言不能变，什么都对；还有一个呢，就是看不起牧师，说你这个看什么，这个什么都不行。所以这是两个极端。那我们对教会呢，有的时候也有这两个极端。 第一个极端就是什么？对这个教会就是说啊，这个教会是一个理想主义，这个教会什么好，这个教会好得不得了，什么都对，这个教会什么像一个真空炮一样，离开了这个世界啊，什么都好，那么这个教会是永远不存在的，它就是存在，你一去以后这个教会就不行，是不是？这是理想主义。第二个呢，就是悲观主义。教会里面有一点小事情，不得了，大惊小怪，不属灵啊，就大惊小怪，天掉下来，完了，就一起完了。所以这观念也不对。为什么？教会里面再有问题，教会里面再有缺点，只要教会里面再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它还是什么？还是基督的幸福，它还是基督的身体。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因为教会是他的心腹，所以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所以我们对教会不能采用理想主义，也不能采用悲观主义，我们要能够正确的对待教会里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教会里面的这些问题怎么办呢？遇到这些问题以后怎么办呢？有三点。第一点，面对教会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大家不要去批评指责教会。为什么不要批评不要指责教会呢？为什么不要批评不要指责教会？大家想过没有？你越批评这问题越大，你越指责这问题也越大。你想想看，你什么时候指责这个问题的以后，马上这个问题就没了呢？从来没有过，对不对？你批评了这个人以后，这问题是越来越大。你批评了以后，指责了以后，这问题还会继续的存在。所以第一个就是说，不要批评指责教会，因为是什么？是基督的心腹，是基督的身体。你批评你指责教会，你想想耶稣会怎么想？也就是在婚礼上面，你看那个新娘来了，穿的那个白白的那个婚纱、婚礼袍、婚礼服，然后带着那个白的纱，你过来以后你就想，哎呀，你那个后面有一个黑点子。所以不要批评，不要指责教会。第二个是不要离开教会。为什么不要离开教会呢？因为那是基督的心腹，因为那是基督的身体。教会里面再有问题，再有再大的问题，它是基督的心腹，它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不会因为人的软弱使我们灰心，就不会因为人的软弱使我们灰心。神让我们安排在一个教会里面，都有他自己的美意。通过一些不好的事情，通过一些教会里面的一些不好的事情，让我们要学那该学的功课，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我们的灵命能够有一个造就，可以达到一个新的不同的水平。所以你这个东打一枪西方一炮，你成为游击队以后什么？你的功课没有学到，所以说不要离开教会，这是两个不要。那么要做什么呢？要做什么呢？要做教会问题的解决者。看到教会的问题以后，不是批评，不是指责，看到教会的问题以后是要什么？去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是教会的警察。谁是教会的警察？没有一个是教会的警察，我们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当中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神派来的清车大臣， 啊，我派你是来做这个连长，between在你和我和这个教会之间，你是我的连长。没有啊，没有这个清车大臣，我们都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看到问题的时候，不是要指出这个问题，而是要什么，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有一点是什么，起码来说，我们千万千万不能成为是问题的制造者，不能够成为一个这个问题的制造者。我们也不要成为这个问题的指出者。刚才我讲的不是这个，我们不是警察，我们要成为一个问题的解决者，来解决这些问题，来帮助教会，为教会祷告，为牧师，为长职，为同工们祷告。这是我们应有的心态。我以前在这个牧师来之前，我是做关怀的，这个关怀是特别难做的吧，大家都知道，是不是？居里在点头，因为以前是居里负责。这关怀工作很难做，为什么很难做？牧师现在就有体会，牧师想要去探访大家的时候，大家说：“哎呀，牧师你不要来，你去看望张月，你不要来，你去看望李恒。”我家里面没事，但是牧师说：“我来看看你们行不行？”哎，不要来，我没什么。所以我们大家都把这个关怀当成什么？把这关怀小组，我那时候做关怀的时候，我就觉得关怀小组像什么？像那消防队，像那个救护车，你知道吗？都是什么？都是去救火的，你知道吗？就是救命救火的。那家里面没有事，那你不要来。家里面有了事以后什么？你一秒钟都不能等，我电话来完了以后你马上就来，你最好是什么？坐飞机来。有一次我这个晚上那个深更半夜的打电话给我说你马上就要来，我说后来我说第二天还上班啊，我去了，去了也没什么大事，就是两个吵架，对不对？所以教会里面关怀小组不是消防队，不是救护车，啊，你生了病了，躺在医院里面了，要来关怀我，那么你话都说不了，你怎么叫人家关怀你？你对不对？我不是说教会这个关怀不要去关怀这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仅仅就是说，大家看到这个关怀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有一次跟牧师也讲，我说我们的关怀不应该是救火，我们的关怀应该是什么？防火。现在是这个 flu season 对吧？每个人都去打那个 flu 下，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关怀，不是你得了病了以后我到医院里面去看你，这个关怀是吗？是给你来打这个预防针，让你来看看你的状况怎么样。虽然你家里面好像没事，但是什么，有的时候有一些潜在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大家觉得这个关怀不好的时候，就是说明我们这个消防队力量不够，说明我们这个消防这个救护车不够，大家都基本都是讲这个问题，就没有想到平时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需要一个什么彼此关怀。所以我就替牧师做个广告，牧师下次要打电话给你，要到你们家去探访你的时候，你不要讲不要，对不对？你就让他来探访，他也不吃你，他也不咬你，而且四目那么可爱，对不对？就让他来探访你怎么样嘛？你就让跟你也可以认识一下牧师，认识一下师母，让牧师也认识你，对不对？让大家彼此一个联系。我记得那个牧师在今年初到我们这边来的时候，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说跟这现在的这些知识分子约时间比登天还难，对不对？确实是这样子，都忙得不行，你知道吗？我自己就觉得感觉他牧师写了个 email 给我说要看我就心想，哎呀，我说什么时候来呢？我也在想，大家都很忙，但是呢，这关怀的施工要做，所以我们要成为这个问题的解决者。所以关怀的这个事情，千万不能把关怀当成是一个急救的事情，是消防的事情，是救火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关怀当成是一个防火打疫苗的事情。这就是我们要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存在的心态。第一个，不要批评教会，不要指责教会。你批评你指责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你不是你一批评了牧师马上就给你就把你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你不是你一批评了那个人的问题就马上就不见了，因为什么？哎呀，某某某批评我了，我赶紧改。你要这么好的话，你就不在我们教会了。第二个，不要离开教会，因为在教会里面神有他自己的美意，让我们每一个人学我们自己的功课。 第三个，不要成为问题的制造者，不要成为问题的指出者，而要成为问题的解决者。这就是神他自己的教会。只有大家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教会变成什么？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被，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这一段经文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盼望。虽然我们这群人什么很差劲，满脸皱纹，也有玷污，但是什么，在神眼里面，我们是什么毫无玷污、皱纹，除了那以外等类的被。在神眼里面，这个教会是圣洁的，没有瑕疵的。这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慰。你我这些人都不配的，因为什么？他自己给我们舍命，所以在他眼里面，我们是毫无瑕疵的。有朝一日，我们会见到神的面的时候，会把这个教会献给他，作为一个荣耀的教会献给他。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自己的话语，我们特别感谢你，你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的过犯，为我们流出了你自己的宝血，你的身体被破碎，你的宝血而流。因为你的宝血，我们得到洁净。我们不配，我们是罪人，我们有玷污，我们有皱纹，我们有瑕疵。但是主啊，你的应许是那么的美好，主啊，你的应许是那么的宝贵，让我们这一群不配的蒙恩的罪人，在你里面成为你自己圣洁的心腹，成为你自己圣洁的身体。我们感谢你，荣耀归给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谢谢大家。